咱们接着说这个小八义。上一次啊，说到这公子周景龙到梁府投亲，碰见这老管家梁中，梁中领着周景龙来见梁师太。走进这客厅的时候，老管家梁中就跟梁师太说：“老爷，我们未来的姑爷周公子来拜见您了。”一说这句话，这梁师太在那儿坐着嘛，那眼皮一麻的说了一句话：“他怎么来了？”周景龙还没行礼呢，周景龙就听他说这一句话，这心里边就凉了半截。周景龙一看这梁师太，好，长得派谱，60多岁了，身体已经发胖了。据说男人到60多岁是最有派的时候。这位在那端然稳坐，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万字开场，足下蹬着云字履，四方脸嘟噜脸蛋，两道浓眉毛，这眉毛里边夹杂着有点白带，大鼻子大嘴，差一部花白的胡须，格外突出就是他这俩眼睛。这俩眼睛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肯定这眼睛很大，由于一上岁数老了，这眼皮可就松了，眼皮这一松就往下耷拉着，他要使劲一睁，这眼皮上面能叠四个褶，跟那茧蛹子一样。他要是把这眼皮往下一耷拉，啪垂下来了，上眼皮把下眼皮能盖上半寸，就这么一双眼睛。这位一听说周景龙进了，这大眼皮啪像肉门帘一样往下一垂，他怎么来了？他尽管是这么说，但是周景龙心里想，我不能让他挑礼呀，我是他未来的门婿，我给他见礼。周景龙走两步到跟前，老伯，景龙给伯父见礼，扑通就跪下。他这一跪下，按说你得伸手相搀，快快起来呀。这梁师太在那坐着一动都没动，把这上眼皮往下啪撩起一缝来。啊，周景龙啊，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啊，听说你家里边摊了事儿了是吗？周景龙跪在地下，心想：你倒是让我起来呀，就让我直溜在这跪着跟你说话呀？还是这位老梁中，这老管家心眼好，老爷，让我们公子站起来赐座说话吧。好吧，起来，旁边落座。周景龙站起身来，在旁边坐下。伯父别提了，我们家遭了横祸了，不然的话我也到不了您这儿。遭什么横祸了？周景龙就把他们家里边所遭遇的这个事情从头至尾向梁师太讲述了一遍，说我的爹爹周令尹怎么得罪了奸臣蔡京等人，这四大奸党联合起来陷害我爹爹，说我爹爹里通外国，造了一封假书信，惹恼了当今圣上，御笔亲批把我们全家抄斩。幸亏呀，在这法场之中起了一阵大风，把我母子两人又打法场里边给刮出来，一直刮到巨野县，知道离济宁州不远。我们母子两个人历尽了千辛万苦，这一路上是要着饭要到济宁州，来投奔您老人家来了。我娘说了，这里是您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倒在您的家中暂求存身。说完这句话，梁世才捋这胡子足有一分钟没言语。啊，周景龙，你们老周家这事儿想的是挺好啊，你们犯了罪了，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你知道这户灭九族是怎么意思吗？沾边挂管的都是死罪呀。好，你跟你母亲两个人一阵风刮出来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朝廷里边正在行文到处缉拿你们呢？那个布告上写的非常好啊，捉住你们给500两银子，又隐藏你们的人一律同罪呀， 有人给报个信的话都能得200两啊。虽然说过去咱们两家是立了这个婚约，有这么一个亲戚，但是事到如今你也不该上我这儿来呀。老百姓交朋友还有句俗话呢，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更何况咱们是亲戚，你跑到我们家里来之后，我能保护得了你们呢？你看见没有，济宁州四城门到处贴的都是布告，那上面画影图形捉拿你们母子二人，要是有人知道你们两个人在我的府里边待着，上官府衙门里边送一个信儿，老爷知道了派来衙役，不但把你们娘两个带走，把我们全家都得捆着啊！你这不是给我们全家来戴罪吗？周景龙啊，你是读书识礼的人，怎么人情不透呢？唉，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景龙坐在那里心想，我万万没有想到梁师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你忘了当初是我爹爹曾经救过你的命吗？可是事到如今翻过来了，我们家遭了罪了，投到你的门下了，你竟然这样的冷言冷语对待我。周景龙不知说什么了，直瞪瞪的眼瞅着梁师太，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母亲说他平常笑呵呵的挺好啊，可是现在把脸一沉也够15个人看半月的。梁师太说完这话，瞧了瞧周景龙，然后他站起来，到不了手在这客厅里边来回直溜达。周景龙啊，是啊，按说呢，咱们是正经亲戚，我本应该收留你们母子，但是事到如今，你们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实在抱歉。你娘在哪儿呢？
我娘在城西刘家庄那个鸡毛小店里呢。
好啊好啊，幸亏他没来，要是你们母子两个人一块进城，说不定在城门洞那个地方被人发现就给抓起来呀。周景龙，这样吧，你快点回去，见了你娘就说是我说的，我想要救护你们母子，但是我是一介草民，无有力量，官府中缉拿的甚紧，我也扛架不住啊。你跟你娘啊，另找高门大户去隐遁身形吧，实在是抱歉，对不起了。周景龙心想，就这样的近亲你都不收留我，还说什么呀？周景龙这个公子，别看是读书之人，有志气，听到这灯就站起来。老人家，好吧，照这样，我告辞了。周景龙转身刚要走，梁师太说：“慢，景龙，咱们两家是亲戚，我的女儿已经许配给你，定了婚约了。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婚约的事儿，如果被官府知道，我的女儿也是死罪呀。”周景龙，出于仁义二字，我想咱们这个婚约是不是就把它解除了吧？啊，你在这给我写一个退婚文书，把这退婚文书写完了，你走你的，不然的话，你跟我的女儿，你们两个也不能完婚呢。啊，你们两个一完婚，官府知道，不得把我女儿也得抓走吗？我知道。你们娘两个又到法场里边被剐出来之后，身无分文，一路上是要着饭来的，现在腰里边也缺钱，没别的，你要给我写这个退婚文约，我给你5两银子。
这个老家伙这话说出来之后，周景龙一听，他看了一眼梁师太，
好吧，老人家，您准备笔墨。梁中拿笔墨纸张伺候。老管家梁中拿过来笔墨纸张，纸张铺到桌子上，周景龙提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一份退婚文约，就是说跟他的女儿梁秀英从现在开始解除婚姻关系了，我们划清界限了，你梁师太也甭害怕。周景龙写完这退婚文约，往上面还摁了一个斗记，摁完之后拿5两银子 五两银子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周景龙瞅了瞅这五两银子笑了。
老人家，这银子您收着吧，您挣这几两银子也不容易，别看我是要饭来的，这一路上要饭我要出经验来，要到天涯海角都可以以此为生，我周景龙不能以这五两银子去卖我这个婚姻呐、老人家，我告辞了，但愿您后半生一切如意，再无逆事。周景龙这话说的里边带刺儿，这意思你梁世泰，但愿你后半辈子你老顺溜，你可别再像当初的时候你再犯了罪，再犯了罪可没人跟你讲情了。周景龙一转身他往外就走，梁世泰敲了敲梁中，梁中啊，送客。老管家随后就跟出来了，出了客厅之后，这老管家梁中拉着周景龙就奔他这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顾老爷，哎，周景龙说你别这么叫，我可不是你们家的顾老爷了，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陌生人。不不不不，顾老爷我还这么称呼。我们这位老太爷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见您是这么一副样子。哎，这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周家如果说没有贪这个事儿，如果说吏部天官周令印还在任上，您要是到这儿来，我敢说这老爷子能够迎出二里地去。今天你们家遭了罪了，皇上既拿你，你看他就变成这样的，这人也不能这个样子。公子，我知道您是有志气的人，就看刚才他一说退婚，您没打波魂，我从心里边往外就佩服您。公子啊，我可跟您说，别看这老爷子这样，我们小姐可是好人，梁秀英梁小姐不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这个事儿她准不乐意。周景龙一声苦笑，老人家，你们小姐好又有何用呢？你们小姐不是也得听她父母之言吗？哎，那倒是啊，这个事儿就别说了。这样吧，公子，说着话，老头到自个儿那柜儿那儿，打开锁头，掀开这柜盖，里边拿出来20两银子。公子，这20两银子是我攒的这么一点梯级。我呀，没有子嗣，就有一个傻儿子。我这个傻儿子也不能娶媳妇，也不能给我继承后代香烟。我呀自个儿想着尽量啊积点德性吧，这银子您带着吧，你跟老太太你们两个人路上用钱呐，想办法做个什么买卖的，做谋生之计吧。老人家，我谢谢您，他的银子我不要，您的银子我更不能要。您这银子是怎么攒的？我知道您攒这20两银子可太不容易了，我谢谢您，我走了。不不不不不，公子您慢，你不要我的钱，因为我是仆人，我是老奴才，我这奴才的钱给了主人，您觉得花的不气势，您瞧不起我，我这是下贱钱，是这意思吗？老头一说这个话，周景龙还倒抹不开的了。老人家，我绝无此意，绝无此意，你就把这钱给我收下，你收下。周景龙说好吧，这样吧，我收一半，我就收10两银子行不行？那也好，你就收10两。周景龙伸手接过10两银子来，揣到怀里头，迈步往外走。老头随后送到大门口这个地方，把门的这桃二桃三这两个门丁一瞅，哎呦，顾老爷您走啊。周景龙这阵也没答应啊，也没否认，心想跟这二位怎么说呢。周景龙就直道的往前走，桃二桃三随后也跟着往外送。老头一伸手，拉倒拉倒。周景龙一转身冲着梁中一抱腕，改日再会。周景龙转身大踏步往前就走，离开了这梁府，眼看着就走到十字大街这儿了。正走着呢，就听身后边有人喊，妹夫妹夫。周景龙心想，谁喊妹夫啊？根本他就没回头。结果这喊妹夫的声音是越来越近，我说妹夫，我说妹夫，啪， 这一巴掌搭到周景龙的肩膀子上了。妹夫，周景龙心想，你谁是你妹夫？周景龙一回身，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后边也跟着一个人，跟着的那个人就是那老管家梁忠。这梁忠随后就上来了，周公子啊，你别走了，我们少爷来了，你不认识他呀？这是我们的少爷，这是梁世泰老太爷的义子，叫梁衮。哦，周景龙仔细瞅了瞅站在面前的这梁衮，这梁衮27、28岁，长得体态健壮，穿着一身箭袖花袍，戴着一顶花巾，后边飘着两根飘带，四方脸，这个脸是铁青色，肤色黝黑，两道长眉，一双细眼，正鼻子，歪嘴，满脸上这五官搭配，就这嘴不太合适，多少有点歪。这样的，哼，我说妹夫，你怎么走啊？啊，干嘛走啊？我追你来。哦，您是梁兄，请问您追我干什么呀？
哈，别提了。妹夫，你这事儿啊，我可知道。我刚进屋，进屋之后啊，我就听这老爷子说了。我听这老爷子一说呀，我是一肚子气。你不知道，这老爷子现在岁数越大，他是越糊涂了。胡子见长，脾气见大。他这脾气跟那胡子一样，越来越厉害了。这老爷子最近还添毛病了，特别爱喝酒。这酒一喝多了，他什么事都办了。瞅这个也别扭，瞅那个也不顺眼，不是指责那个就是怪这个。我回来之后一听说他把您给赶出来了，我说这怎么能行啊，贵客到此必须得接呀，怎么能往外赶呢？我这一说他倒明白了，他一着急还掉眼泪了，那怎么办？已经撵走了。我说不要紧，我再给你请回来。所以我到这儿来了，妹夫啊，咱们还是近亲呢，还得回去。说着话拉拉扯扯，扯着周景龙往回就走。周景龙有点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回事，他们一阵冷一阵热的。周景龙跟着梁衮回来了，他以为可以到此偷亲，殊不知这一步闯进龙潭虎穴。咱们下次再说。